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中非外长举行会谈，两国将共同推进多项合作。南海一周新闻盘点，广东省汕头市开辟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国际新航线，科考船向阳红十号船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资源环境调查，菲律宾首家中国图书中心在菲律宾大学成立。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启迪环宇的 CEO， 曾三次入选福布斯全球30位30岁以下企业家榜单的王洪浩，来为您共同介绍近期启迪布局马来西亚深度访谈。同时呢，他也将与大家分享对于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创业环境、投资机遇的思考和观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首先，我们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中非外长举行的会谈。在3月20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会谈。王毅指出，中非不仅是睦邻友好的兄弟，相互信任的朋友，更是携手发展的伙伴。双方呢将稳步推进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菲律宾目前是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此访呢则是洛钦作为菲律宾外长的首次访华。会谈当中，两位领导人重点就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海上合作、东亚合作和多边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毅表示，菲律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他说，
下个月杜特尔总统将应邀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将是他第二次来华出席一带一路的论坛，充分体现了菲律宾政府和杜特尔的总统本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的重视和支持。
王毅表示，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非将做强菲律宾北部吕宋和南部达沃两大重点合作带，打造中非克拉克工业园三方合作样板，加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和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关于加强海上合作，王毅指出，在中非双方以及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的局势明显降温趋稳，积极因素不断增长。他表示，
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这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地区规则，也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就是 DOC 的升级版和增强版。中方将同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保持定力，排除干扰，力争在2021年底之前来完成准则的磋商，达成这个协议，让准则能够切实地发挥南海稳定器的作用。
王毅表示，中非还将共同推进东亚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当前要集中精力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谈判，两国呢将推进多边合作，愿加强在国际多边事务当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维护以多边主义为理念的国际法的体系。菲律宾外长洛钦指出，菲中两国从来不是敌人，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未利用自身体量和优势施压邻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世界带来希望。他说，
Today, State Councilor Wang and I discussed how to bring our countries closer together.
In the unity of purpose that advances only what each one seeks best for itself, yet also for the others at that. Through mutual respect and true sincerity, State Councilor Wang and I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Philippine China relations, do our share to secure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future, 也为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洛钦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菲方愿同中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探索推进海上合作，维护海上和平稳定，不断地推动菲中关系取得新的进展。菲方将发挥好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推动东盟国家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南海一周新闻盘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广东汕头开辟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国际新航线。近日，位于汕头市达好岛南端的广澳码头，来自日本夺国港的利比里亚级万吨货轮尼菲利缓缓靠泊，标志着由广澳港经盐田到达香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国际新航线正式开通。那这个航线呢，是由国际著名的航运企业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经营，航行路线为广澳港、盐田、香港、南沙群岛、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菲律宾港口，是广东东部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新航线。那这个航线的开通呢，将有力地促进广东东部地区和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的货物流通和经济的往来，为广东东部的外贸发展和航运港口物流业发展带来重大的新的机遇。来关注一条科考消息。3月18号，向阳红十号船从浙江舟山出发，执行中国大洋第54次航次的考察任务，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资源环境调查。那这个航次呢，是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总体实施，计划分为5个航段执行，至11月下旬结束，总时间呢达到255天，总航程约2.2万海里。那这个航次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中国五矿集团的多金属结合合同区资源环境调查，以及中国大洋协会的相关调查。另外呢，还将在太平洋相关区域开展深海环境调查，提升中国的深海环境认知水平。那向阳红十号是2014年1月正式建成的，总吨位4500多吨，船上定员65人。那这艘船呢，是在2018年完成了中国大洋第49航次的第四航段科考任务。来关注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一条最新的合作消息。近日，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与泰国外交部次长布萨雅在曼谷共同签署了蓝莓合作专项基金、蓝莓合作国家协调员能力建设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那中方是在2016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设立蓝莓合作专项基金，在5年内提供3亿美元支持蓝莓6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视线来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总统哈利玛日前呢批准政府的拨款法案，标志着新加坡20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正式生效。那来看这份预算案呢，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亮点之一呢是将落实政府提出的未来3年投入46亿新元相关新经济的措施，协助企业提升产业技能，继续把新加坡打造成为全球和亚洲的科技创新企业枢纽。事先来转向在越南举行的蓝莓合作的研讨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和越南外交学院共同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区域合作机遇研究研讨会近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越南外交部部长助理阮文草等来自中越两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那蓝莓合作啊，是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6个国家围绕澜沧江和湄公河流域实施可持续开发和开展互惠务实合作的，也是首个由6个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 在过去一年当中，蓝莓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果，比如在铁路、公路、水电站、经济开发区建设等近30个大型项目，为6个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在致辞当中就呼吁，蓝莓各国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继续来深化伙伴关系。
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蓝莓合作应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旗帜，继续深化伙伴关系。
过去3年，蓝莓合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上100个通过蓝莓专项合作基金开展的项目，为蓝莓流域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越南外交部部长助理阮文曹表示，越南重视蓝莓合作，始终是积极参与。
迄今为止，上100个通过蓝莓专项合作基金开展的项目，在提高产能、引进新技术、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为蓝莓流域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目前蓝莓合作越来越成熟，机制越来越健全，中越在农业、减贫、产业园等方面的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认为，加强蓝莓合作，尤其是加强中越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更有利于区域6国。
现在中国和越南的蓝莓合作，我觉得是越来越好。那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或意识到，加强澜沧江湄公合作对越南是有利的。我们是还是要弘扬这个蓝莓文化，同时呢，要秉持蓝莓合作的一个精神，同时呢，我们要保持蓝莓的速度，我们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使它走稳、走实、走好，整个流域的老百姓都有获得感，这样就增强更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又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越南计划投资部战略发展研究院博士阮国长认为，目前蓝莓合作的实质性成果与其规模还不匹配，各方的巨大潜能还有待开发，对此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应关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次解决影响边境合作发展的障碍，如基础设施和海关手续，第三要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第四加强各国与地方尤其是边境地区的交流。
继续来关注新闻，视线来转向曼谷。3月20号，由泰中记者协会主办的关注中国两会、中国经济对世界和泰国经济影响研讨会在曼谷举行。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和泰国交通部长阿空受邀出席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吕健大使表示，目前中泰两国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发展阶段，未来数字经济和创新合作将会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泰国高度重视创新产业，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将为泰国新一代通讯技术、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物流和中小企业发展贡献力量。泰国交通部长阿空在演讲当中介绍了泰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他表示泰国非常需要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他强调泰中铁路合作项目从没中断过，双方的合作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技术和人员交流，成为了新时代泰中友好合作的见证。来关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的进程。近日，来自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国政府代表和联合国合作反拐项目办公室负责人参与了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第13届高官会。那这个会议呢，是在中国南昌举行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总结了2018年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反拐工作的情况。那中国呢，也介绍了相关的情况，中方表示，在2018年的行动当中，一共破获拐卖案件634起，解救外籍被拐妇女1100多名，解救外籍被拐儿童17名。 那中国代表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呢，也向与会代表介绍了2016年5月份正式上线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那上线以来呢，这个系统一共发布了3800多名的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3700多名，找回率为98.2%。中国代表团表示愿意向区域其他5国推广中国这一经验，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有意愿应用这个平台的国家加强儿童保护、防范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间来转向菲律宾，菲律宾首家中国图书中心在菲律宾大学成立，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和菲律宾大学合作设立的菲律宾首家中国图书中心18号下午在菲律宾大学举行揭牌仪式。中国驻菲大使临时代办龚时贤参赞，谭金生在仪式上表示，中国图书中心的设立体现了菲律宾大学作为全非数一数二的高校所具有的开放和包容的精神，这也有助于让更多的菲律宾年轻人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认识。菲律宾中国图书中心呢，也是菲律宾国内首家中国图书中心，一共有中国图书1000册，内容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国情等内容。来关注中国和泰国的艺术院校方面的合作。那南京艺术学院呢，近日与泰国甘拉雅尼瓦塔纳音乐学院在曼谷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2017年9月，巴育总理夫妇应邀赴厦门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期间呢，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同巴育总理夫人纳拉彭就加强中泰在音乐等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很快这一共识得到落实，那这一成果的达成呢，也是中泰首次在高等艺术院校之间签署合作协议，是中泰一带一路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方面取得的一个新的突破。近日由越南社科院举办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越南语版首发仪式20号在河内举行。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发表了题为《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的学术演讲。本次活动呢，见证了两国儒学研究的思想碰撞，是中国儒学研究走出国门与国际学术对接的一次重要的互动和交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大会将围绕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举办开幕式和6场平行分论坛，还将举办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亚洲美食节等活动。大会将邀请亚洲和其他国家政要、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人文各领域的代表出席。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将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邀请马中协同中心的运营方启迪环宇的 CEO 王洪浩王总来给大家分享马中协同中心为中马企业之间的交流项目落地提供的切实服务，以及他本人对于马来西亚投资机遇和创业环境的思考和观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除了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苹果播客搜索南海周刊，或者登录到南海之声的官网，就可以找到南海周刊往期所涉及到的一些话题和内容了。此外呢，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有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投资、经贸、文化、军事等相关的权威资讯，也可以关注南海之声的今日头条的头条公众号以及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是张雪，我们下个半小时再见。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10+3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